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君王，我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，求你来临，来到我们中，带领着我们进入你的圣所。主耶稣，因为有你，有你的慈爱跟怜悯，这无助的我们，没有希望的我们，从你那里得着了进入光明的希望，进入你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带着这样的深深的渴望，要进到你的荣耀中。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身心灵的污秽。你是圣洁的主，你是荣耀的主，你已为我们清流了宝血，你的宝血就要洁净我们的罪恶，我们的污秽。主耶稣，我愿意带着敬畏的心向你明认我所犯的罪，我要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清流的宝血，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，好使我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所需要的救恩，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黑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欺骗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离的灵，控制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颂扬，愿你的国降在我们中，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畅行无阻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，来洁净我们的生命。你借着你的话，你的活水，圣灵的活水，要把我们洗成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缺陷。你要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圣殿，进入你的圣所，来到你的至圣所，来服服敬拜你。主耶稣，你将你圣神的活水从你的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，就在我们的心中淌流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见到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领受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圣咏第五篇的第三节。圣咏是最美好的赞美的诗歌，第三节第五篇，我的君王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的天主。除非受 圣神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，没有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，就是墨西亚，就是天主。圣神感动我们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而且是我的主，耶稣基督是天主，而且是我的天主。当我们呼求他是我们的天主，就是我们向他敞开我们的心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天主子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他的话是水，是圣神的活水，就要洗净我们的生命，就要洁净我们，就要准备我们，就要把我们准备好。而且他不但是我们的天主，他还是我们的君王。君无戏言，凡是君王所说的话，说了也不能随便回收的，必定要达到他说话的目的。当我们真的认识他是我的王，那么他的话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必须要遵行的。他是我们的天主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至高者。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，都是永恒的。所以我们听他的话，抓住他的话，他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跟他的话结合在一起，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他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天主子就是在起初就有的圣言，与天主同在的圣言，他的话创造了天地，他的话也创造了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接受相信他的话，我们成为一个他话所创造的新受造物。第八节，我得进入你的殿宇，专赖你丰厚的慈爱。这是他极大丰厚的慈爱，准备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爱内被他的爱所更新改变，被他的话活水洁净。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到天主的面，他就洁净我们的身心灵，让我们得到了洁净。在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，我们要靠着天主的爱来洁净我们整个的身心灵，让我们的灵与身体肉身都被洁净，要怀着敬畏的心成就圣德。我们能够敬畏他，是因着他洁净了我们这一个不敬虔的生命。当我们不敬虔，我们会不把他的话当作话。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天主说不可以吃这树上的果子，吃了也告诉你会有什么后果，会死。那我就试试看，有些事情是不能试的，这一试就没了命。你要拿毒刺一次，看看这个毒有多烈吗？有些事情不需要试的。其实天主讲的话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不可以试探天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但是当我们不敬虔，就会忘了，就会不知道，就是诶，好像不是这样。哦，我吃了可以跟他一样。 这一些污秽的思想进来以后，就失掉了敬畏的心，失掉了敬畏的心，活在罪恶中也就没有感觉，不知道。我们不但要敬畏他，而且满怀敬畏的心向你圣所肃然跪拜，也就是我如何能进到你在的地方，我能够进到你掌权的属于你的你的住所你的圣所，那是我多么多么大的福分。我们是怀着敬畏敬拜他，一切受造物一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甚至只要听到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，众膝都要跪拜叩拜，因为他是至高者，他是至圣者。这敬畏的心是从他的光启示他是谁，我们会回应的。他爱我们，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他隐藏了他的荣耀，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中来救赎我们，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就来到了这黑暗的世界，黑暗不能胜过他，光一来黑暗就要立刻走，主耶稣来了黑暗就要立刻离开。当我们碰触到他，碰触到他的爱，这一个爱，天主是爱，天主也是光，我们在他的光中认识他是谁，也就认识他的爱，也得着他的爱，我们就是他在爱中所生的他的爱子，我们有他的生命，他就来继续的帮助我们。若望一书第四章十二节，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他给我们的生命是爱的生命，是能够爱的，而且这个能够爱的主权，他释放我们得到完完全全的自由。你愿意选择听他的话而彼此相爱，这样的人就是敬畏他的人，就是有福的人。那么他说的天主就住在我们内，存留在我们内，住而且停留，不是做客，他来拜访我是我多么大的福分。那么他到我的家拜访我，我好高兴好荣幸。如果他是住在我的家呢，那是更大的美好更大的荣幸。但今年三月我的长女生我们的第一个长孙女，我们去他家帮助他们，因为家里多了一个生命需要照顾，我们就说爸爸妈妈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轻松一点，能够做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包下来。一个月他们跟我们同住，我们跟他们同住，一个月后我们要离开了。他说你们离开后我们该怎么办，我说我们离开后主会在这里，主跟我们在一起，主会带着你知道怎么办。他说真巴不得你们住在这里，我们是多么有福。他是讲他内心的那一个真诚的爱，我知道你们需要回去，但是希望你们快快的来。所以拜访就有这种问题啊，我来了你们很快乐，我后天就要走了，但是就会说你再来。那么如果是住在我们中，停留住在我们中，这是天国永恒的事实， 就在我们今生今世变成了真实。天主住在你的里面，天主住在你的家中，天主住在一群相爱的人，这是他的话。我们盼望天主住在我住的地方。那么主有讲一句话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不能相爱，但是他给了我们爱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求，求你帮助我如何去爱我的配偶，如何去爱我的父母，如何去爱我的子女，如何去爱我的兄弟姐妹。其实主愿意众人都得救，他把得救的人放在一起，就是他给我们的家，教会就是他的家。那么他的子女都是他的圣神所生的，我们是有同一的父，我们真真实实是兄弟姐妹，我们必须彼此相爱。他给我们他的生命是会爱的生命，他期待我们活出这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。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时，他就住在我们中。当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时呢，圣神会为我们担忧，为我们祈祷，但是帮助我们，也给我们机会悔改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天主是爱，天主也是光，天主是爱，我们被他爱了，就有了真知灼见，有了光。天主是爱，因为我们不能承受他强烈的光，他的爱是他柔和的光的显现，他用一个非常温柔的光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何去何从。当他住在我们中时，他的爱会越来越强烈，他的光也会越来越强烈。天主是光，他的光就是显示出他强烈的爱，他的圣洁，他的爱显示他温柔的光，他的光更强时显示他强烈的爱。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二章，若望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，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在照耀。主耶稣是真光，他所到的地方，光就到那个地方，爱就到那个地方。因为人不能承受他强烈的光，他是温柔的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爱我们，来拥抱我们。我们迷失了，是各走各路的迷失的羊，他就来寻觅我们，他就来爱我们，他就拥抱我们回到他的家中。光来了，就照亮在我们的心中，照亮在我们的生命里。这真光一来，黑暗就要消逝。谁说自己在光中而老恨自己弟兄的，他至今仍在黑暗中。这是天主的话，他的话又使我们不能够听，他就让我们懂一部分，让我们更加的懂敬畏是什么意思。可能不懂，当我开始会敬畏了，我就发觉我有好多好多的地方是需要悔改，因为没有敬畏他。纵使是站在人前讲台上，这是天主的恩典，不是我有什么，我讲的话也没有什么用，是他把他的话赐下来，他用我的口舌传讲他的话，是他多么多么大的恩典。那么是不可以轻慢的，是不可以随便讲我要讲的话的，是要带着敬畏的心，因为他要用我们的唇舌。他的光照亮着我们的生命， 他的话就是光，就是爱。如果我们老恨自己的弟兄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就是你的弟兄，或是是天主真的让你们成为有血缘上的弟兄，都是弟兄，你是不能老恨他的，不能老恨。这一个老恨自己弟兄的，就是活在黑暗中；凡爱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存留在光中。你们彼此相爱，还是彼此老恨呢？还是彼此相爱中除这一个可恶的叉叉叉？那你在黑中，你在黑暗中。因为他说老恨自己弟兄的，没有说除这一个弟兄之外，这是人在黑暗中听了撒旦魔鬼的话，这个人是可老恨的，连天主都不会宽恕他，或者是他都没有认罪，我为什么要宽恕他？这里没有讲到他是不是认罪不认罪，他有没有跟你道歉，只讲说他是不是你的弟兄。那么你要爱他，你要爱他，你要按照天主的话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就要认真的在他的光中说，我还有谁我没有爱他呢？他是我的弟兄，我就一定要爱他。所以你知道分党分派很严重哈，你是爱一群，本来是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都是我们的弟兄，都要爱他，那你说是他跟我的宗派不一样，所以我把那一个一群的兄弟都除外，我们不爱他。你在黑暗中，你在分裂基督的身体，因为基督把他当作他的肢体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立场跟权柄相反天主的话，不去爱任何一个弟兄。那么人不爱你呢，也不给你条件，你还是要爱他，对不对？这是主的话。那你就在光中，有的基督徒不在光中，不是基督不在光中，不是基督不要他在光中，因为他一直不听基督的话，不让他做主，不让他为王，就是以你自己的想法做主为王，你没有爱，这是严重的事。不爱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；爱自己弟兄的，就存留在光中，不但是在光中，而且是存留在光中，也就是存留在天主内。他是光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生命的光，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，没有任何的绊脚石。只有这神磐石是我们的基础，他给我们站立得稳，是从祸坑污泥里他把我们救出，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，这神磐石。但是老恨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，且在黑暗中行走，不知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，看不到光。这一个黑暗的思想迷惑了他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的。在马窦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教导属于他的人应当要如何的祈祷。马窦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，天主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宽恕我们的罪债，犹如我们也宽恕别人的罪债，就是我们求天主宽免我们的罪债，就像我们也宽恕得罪我们的人。那天主他宽恕我们向他明认的罪，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，我们怎能不宽恕得罪我们免去他们的债呢？第十四节，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， 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。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，你们的父也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这一个不宽恕别人的行为，就会造成自己的罪也不蒙宽恕。我们中间谁没有罪？耶稣基督也曾说了，你们审判别人的罪，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丢第一个石头吧。一个一个的一想，自己也是个罪人，怎么能定别人的罪呢？我们都有罪，而罪的结局是下地狱。如果我们的罪不被宽免，不被赦免，不除掉，我们就是到地狱里去，那是唯一的去处。我们能进到天国里，是我们的罪被宽恕，被赦免。当你不宽恕别人的罪，你的罪会通通回来，你不得宽恕，你的结局是一定到地狱里去。这是严重的事，严肃的事，这是天主的话。你们若不宽恕别人，就在黑暗中，最后极大的黑暗是地狱里。有一个侍奉主的姐妹叫做 Lori Dido， 她充满圣神，她彰显呢圣神在他生命中的九个神恩。他是传福音的人，他是在教会里做传福音的工作。他就是因为不宽恕，天主很爱他，愿意他宽恕，他还是觉得他不能宽恕，结果天主就把他丢到地狱里去。他在地狱里，他是亲身在那里经历到地狱的可怕。他来到兰卡斯特我们的教会里见证他在那里可怕的状况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我不是侍奉你吗？我不做了很多的事吗？不是很多人因我传的福音而得救吗？不是因为很多的人因为你彰显的治愈而得到治愈吗？那是天主爱那一个可怜的人，让他们听到福音的喜讯而得救，因为他们需要被治愈，他们治愈。那是天主愿意我们，但是不是愿意我们向人报喜自己去落选，这不是天主的意思。因为他不宽恕，所以天主不能宽恕他。他讲说很多很多可怕，其中他讲到一个地方，他亲身经历，他在地狱的火湖里很哀嚎切齿，很痛苦，他大声的几乎是非常非常的苦，在这很苦的他就说，这一个人好吵，这可恶的哪一个姐妹这样。他突然发觉的就是他自己，他不爱，那里没有爱。他说他的两个眼睛不在他的身体上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那里。当你的两个眼睛看的是不一样，你知道那个人很痛苦，对不对？他不能站立，他看的两个是不和谐的。当两个眼睛有一点不和谐，就失去了平衡感，会头痛，全身都难过。他说那两个眼睛完全不一样。他讲了一点，在地狱里没有合一，什么都是不合一，两个眼睛也是不合一的，身体都是不能够合一。所以天主喜欢我们在他的爱内合为一，那是天国的原则，那分裂是地狱的原则。一国若自相纷争就不能够存留，一家若自相纷争就不能存留。那存留到永恒的国度里，是不是纷争的，是合一的。所以主在极大的爱在帮助我们合一，是主极大的仁慈，把他从地狱里就拔出来。他说他回到这世上很长一段时间是活在歇斯底里恐惧害怕中。主跟他说，我要你告诉别人必须宽恕， 我有机会亲自问他，你怎么从地狱里出来的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天主的慈爱跟怜悯。我在那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但是我知道我是应当在那里的，因为我不宽恕。今天就是在他的光中，我们决定要宽恕别人。我们要宽恕别人，天主宽恕我们。让我们翻到哥罗森书，哥罗森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，哥罗森书第三章十三节，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，这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的事，特别是不认识主的时候，那是更严重，那几乎是全部。尽管我们有了主的生命，可是主还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在天国里，这个原不圆满的世界，却有他圆满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要把他的福音显现给未来的世代，这一个需要他爱的世代，就是借着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，让人能够认出我们是有福的。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，要彼此当待，互相宽恕，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。在这一切以上，有该有爱德，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，就是他的诫命总结在爱这一个事实上，就是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爱他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你有了爱，就愿意宽恕，你的宽恕是因着神的爱，天主的爱，他的宽恕，我们愿意敬畏他，不改变，我愿意。我们的确需要爱的能力，可以求他把爱的能力赐给我们。这爱的能力就是天主自己的能力，这爱的生命就是天主自己的生命，他要把他自己的爱赐给我们，他要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充满圣神，充满从高天而来圣神的德能，能够成为他爱的器皿，能够传递他爱的喜讯。这是他愿意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。当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，升天前就跟门徒们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从高天而来的能力，你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。要有他的爱才能够跨出这一步，要有他的能力才能把他的爱见证出来。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份爱，需要这个能力，他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。复活的耶稣跟很多很多的人显现出来，经上记载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个弟兄，他有多次显现给他的宗徒们以及妇女们，所以他显现的人至少有500人以上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没有记载，有500人以上，他愿意他显现的人都做他愿意我们做的事，他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的生活， 这两天他也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，应不应当爱，应当，不但应当，而且必须，而且绝对，而且要活在爱里。他就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经验他更多的爱，得到更多的安慰，就能够把得到他的安慰来安慰需要安慰的人。他要把他的爱给我们，而罗马福音第十四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，我们如果爱他就要遵守他的诫命，你们如果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把圣神真理之神赐给你们，我赐给你们的真理之神要住在你们内，要与你们同在，就是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周遭，他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，一切的真理就是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的话，圣神要帮助我们，他要把他的真理的神赐给我们，我们爱他，我们爱他要遵守他的诫命。那在耶路撒冷，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一章，就有一群人，他们就聚集在晚餐厅中，他们在祈祷。在第十五节，当时一起的众人约有120名，120名是不是全部？那其他的300-400人以上的人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更多的人在哪里？他们没有听。如果你听了不行，不落实，你会后悔的，你绝对会后悔的，你会在黑暗中哀嚎切齿中痛悔。可是那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有120个人，蒙召的多，被选的少。不被选是因为不忠信，不回应，你被召叫了不回应。蒙召来赴盛宴的人很多，但是你都不去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刚买了牛要去试试牛，我刚做了这事做了那事，都是自己的，可是主要我做的都不做，你不会被选。被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已经召叫了我们每一位，那么我们要回应他，他会选我们的。都蒙召做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耶稣基督的新娘，都是被召叫做童贞女，童女去迎接新郎的。但是是不是10个童女都进入婚宴成为新娘呢？不是，只有名字的，不代价的，充满圣神的，满了圣神，在圣神内生活的。为此我们需要圣神，要以付代价得着圣神。我们在读中途大事录的第一章第14节，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他的兄弟，都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。有120个人，他们不但是祈祷，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祈祷。祈祷若不同心合意，不知道要听谁的哈。一个祈祷说我们这样做，另外一个祈祷说我们一定不要那样做，我们要另外一个做法，那天主要听谁的？这是地狱的原则，分裂的，两个眼睛都在表达不一样的意思。但是在主的家中是合一的神，一个父，一个天父，一个主，一个主耶稣，一个圣神，只有一个圣神，一个信德，就是建立在基督的话上，谁跟基督的话不相合的不要信，跟基督的话相合的一定要信。一个身体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一个希望，就是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永远的住在一起， 要去到天国里。你们中间有不想去天国的吗？没有吗？他把这个希望给我们。你们中间有不想要见到光，一直要在黑暗中的吗？没有，就是同一的主给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他要满全我们这一个他给我们的希望，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。我们是合一的，合在这七个合一里，我们就会同心合一的思念同样的事。当我跟何冕同心合一的愿意侍奉主，就容易了。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能侍奉他呢？你愿意你的生命是侍奉主的，你要全家也合一，而且主是喜欢一家都侍奉他。若书二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不管你们其他的家要不要侍奉天主，至于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天主。我也一样说，主我也要，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你。不但我的家中的每一个人，如果你给我家中有新的人，最近才多了一个小朋友，那么他也是要侍奉你的人。我愿意，也是天主愿意，义人的后裔世世代代都是义人，都是要侍奉他。我看到了橙子，就想到橙子的爸爸是一个义人，为此他们的兄弟都很好，都是侍奉主的人。那我昨天也听到橙子的长子也是侍奉主的人。其实主是看到我们全部的爱，而不是看到我们多有能力。我真的奉主的名讲，我确实经验到主很多神奇的作为，可是我也深深的知道那是他好，那是他好，他不一定需要我。那么他给我一份是他的好，他所成就的是他的好。如果不是他的好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那么是他的好，我只能感谢他，因为他好，他喜欢怎样就怎样，我就愿意做他喜欢的事。他是喜欢每一个人都认识他，都得救，每一个人都进入他最大的丰盛里，而且这些人结合在一起是合为一体的，就是在基督内只有一个身体，只有一个羊帐。他要把各羊帐的羊通通聚集起来，这是他要做的事。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，也就是经由 COVID 有一个事实改变了，就是全世界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的事，好事坏事，好像都很近，跟你有关系了。不是说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，地球的另外一边，那里的事跟我没关，不，那里的事立刻就跟我有关了，就是息息相关。那么天主的恩惠也息息相关。我们在这里的聚会，现在就有很多在线上的人，在世界各个地方的，就是很近很近，也就是主给的恩惠很快的我们都能得着。仇敌也用这个机会大大的去带给人各式各样的败坏，假先知、假教师，甚至于假墨西亚、假基督、敌基督，就是欺骗。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得胜，就必须抓住主的话，站立在磐石上，否则呢，变成你的绊脚石。一定不要恨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不可以恨，只能爱。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，我一定要跟天主合为一。那么也愿意我们都跟天主合一，我们就会真的彼此合一，他会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会带领我们。所以有120个人他们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，这一个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，祈祷到第十天，圣神降临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灵，第二章的第四节， 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。他们得到了新的语言，这新的语言在格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经上说，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。那说语言的就是我们的神魂，我们的灵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。我们有时这一个败坏的思想不会祈祷，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祈祷。他给我们圆满的祈祷，罗马书第8章，那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我们众圣徒的祈祷，我们就在圣神的带领中用这语言之恩祈祷，是圆满的祈祷。有很多很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，有非常非常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。这五旬节圣神降临，天主的荣耀降下，好像火的舌头在他们的头上，那是火，那是荣耀，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更新改变。很多人聚集到他们跟前，因为听到了大的响声，就是很震撼的声音都来了，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伯多禄跟11位宗徒站起来就跟他们说，这不是说你们所想的，你们所想的以为是众人喝醉了酒，其实才是白天第3个时辰。第15节第16节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，到末日天主说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的人身上。天主要将他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的人身上的这一个应许应验了。我们是在这个应许应验之后，你应当要说预言的，你应当能够充满圣神的，你应当要领受的，你只要渴望愿意要就得着。待会我们也祈祷是求主赐给你真实的救恩，你需要他帮助你的地方他愿意帮助你，可是你要听他的话，你要悔改，你要宽恕别人，否则你会拒绝他的救恩。你需要治愈的，他会治愈你，他也为我们受了鞭伤，我们就能因信他得到治愈。我们必须信他，求圣神帮助你真的信他，信他的话，信他是谁。他是治愈你的神，治愈你的天主，他是治愈者。受压制的他要释放，你要信他。你家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你信他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。如果你的家人不在这里，待会在祈祷中你也可以在祈祷说，主啊，你把他们的生命按照你的旨意恩待他，不论他们在哪里，你把他摆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想象中为他祈祷。有人就在这里得到舍因，人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得到舍因，因为施圣神的喜会给语言之恩的是主耶稣。我们会这样祈祷，如何充满他的圣神，那是必要的，那是重要的，那是需要的。如果我没有充满圣神，那是1991年6月29号我今天绝对不会在这里，我今天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不快乐可怜的忧伤的人，却搞不清楚状况的人，那是肯定的。但是主恩待我，也恩待我们众人，你要得着圣神讲方言。如何得着 ABC 的原则？ A 就是求。雅各伯书第4章那里说，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，那别人得到是因为别人求，因为你不求表示你不要，天主尊重我们的自由，他愿意给，可是你都不要，都不求。为什么有人不得救？他根本不求耶稣做他的主，不是耶稣不要救他，也是要救我们。 要求，求了之后要相信。雅各伯书第一章那里提到，求要带着信心的求。那怀疑的人，三心两意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高高低低，这样的态度，不要妄想从天主那里得着什么。我们求了，我们要相信他要给我们，然后开口说新语言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一节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必要找到，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。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求鱼反而给他蛇呢？要求饼怎么给他石头呢？要求好的怎么给他蝎子呢？求圣神怎么会给他魔鬼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也会把好的给你们的子女，何况你们在天的父岂不有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？他一定会给的。你求了，你相信，你开口说，说新语言就是一个新的语言，像孩子牙牙学语一样，哒哒哒嘎巴哒一哒，随便你用什么样的。你知道小孩子在开始发音的时候也是很单调的，在最初他会讲话也是一个很单调的，而且父亲或母亲会说叫爸爸，他不会叫爸爸爸爸爸，他开始会爸哦，你很高兴，我们的天父非常高兴他在教我们。你要去说他，去说他，圣神会推动你的口舌，就开始会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说天上的语言。我们中间还没有领受方言恩惠的，我非常鼓励你，今天就是你得着的机会，就是你个人的五旬节，圣神降临，你的生命要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。你要说，所以在父神祈祷的时候，我们会鼓励你们都说，而重要的是你们的心向着主。当我们用语言之恩祈祷的时候，你也用语言之恩祈祷，就是仆人为你父神祈祷，也是主会给他话，是给你个人的，你要信，抓住他的话，领受他的救恩。有时主给了一句话是给一群人的，所以不论你在哪里，你听到了圣神感动你，这是他给你的话，就相信。如果你有语言之恩的，你就跟着我们一起用语言之恩祈祷。